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唯愿上帝在2020年中，就像我们敬拜歌曲所唱的，保守我们全然成圣，这是他对我们生命唯一的什么旨意。感谢上帝，在今天主日的时间中啊，我们有教理的问答，解经的讲道啊，也有圣餐的啊分享。在威斯敏斯特大邀的问答14问，我读问题啊，大家一同读答案。上帝怎样实施他的谕旨？答：上帝根据他无谬的预知，并他自由且不变的旨意，在创造和护理之功中实施他的谕旨。所以弟兄姊妹，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就知道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啊，创造了历史啊，他对整个世界整个历史都有他自己纯全善美可喜爱的旨意。说历史啊，没有它的必然性，历史也没有它的偶然性。如果历史一切都是必然的，那就是机械的啊，人的自由意志在中间没有任何可以发挥的余地。如果历史一切都是偶然的，那不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处在一种毫不可测、不可预测的啊不确定之中。但是历史虽然不是机械的必然，啊，也不是虚无的那种偶然，啊，历史确确实实是上帝的故事 ，History is His story。所以整个历史就是上帝成就他的定旨先见，也就是用神学的一个词语 decree， 也就是谕旨。上帝怎样实施他的谕旨呢？上帝根据他无谬的预知，当然预知上帝到底什么时候知道啊？哎呀，我们这样问啊，本身就不合适。上帝的知道是无所什么哎不知的啊，他的知道超出我们的时空啊，超出我们的历史，甚至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那怎么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呢？不可思议啊，不可研究，不可讨论啊，这是圣经向我们启示，就我们立定了疆界。上帝就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至于创世以前，到底创世以前是什么样的？创世之前啊，不可思议。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根据他无谬的预知，也就是根据他不会错误的啊，无所不知的大能，并他自由且不变的旨意啊，他的旨意是自由的，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啊，另外是不变的旨意啊，神对整个这个世界的计划啊不会改来改去啊，所以耶稣强调，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啊。我讲的说，在创造和护理之功啊，创造是实现上帝的谕旨，展现上帝的荣耀啊，同时在创造之后，上帝管理不管理世界呢？信仰就一分为二了啊！如果你说上帝创造世界以后不管理这个世界了，这就成了第一种理神论啊，自然神论啊。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上帝是世界的第一推动者啊，上帝是世界的原因的原因啊。但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以后啊，就像一个钟表匠，他把这个钟表造出来了，他给你了，那钟表匠就不管了啊，那最多是修理一下，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表卖给你就卖给你了啊，和钟表匠没有本质的关系了。但是上帝不仅创造这个世界，还掌管这个世界，甚至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什么益处的啊。就像啊，一个著名的犹太拉比啊，他外出旅行啊，带了啊读经啊，有蜡烛啊，有一头驴，骑着驴晚上可以啊借着烛光继续读啊圣经啊。他到一个城市，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老师，他这个敲着城门啊，他应该是阿基瓦，他说我是拉基瓦拉比，那守城门的说你是老几啊？那阿基瓦拉比看你就像他那样子，滚，欺骗的，人家把他当作骗子。但是这个阿基瓦拉比他有句著名的名言，他就经常讲，这是神的旨意，是好的，所以他被人骂为骗子啊，不被人接纳进入城市。他说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好的。然后骑着驴到树林中去，半路被人把驴抢走了，这是神的旨意，是好的。然后最先圣神蜡烛在树林中点亮了蜡烛，要读经祷告，风吹把蜡烛吹灭了， 这是神的旨意，是好的，睡觉。结果明天早晨一看，这个城市已经被敌人，已经被盗贼完全的化为什么？齑粉。而如果他进入这个城市，他就完全灭了。如果还有那头驴，那驴一叫，那肯定的敌人也把他也灭了。如果他点燃蜡烛，敌人也会看到他，肯定不会把他留下。所以在万般的艰难患难中啊，是否相信上帝的创造容易，相信上帝护理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难之又难，但这是信心的本质和挑战。好，然后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六节到十二节，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六节到十二节使徒约翰，主所爱的门徒，他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就特别写下了宝贵的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五章的六节到十二节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但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了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也该领受。因上帝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以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他们，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这个见证或者是证人是非常什么重要，尤其是在面对大是大非面对生死存亡像川普总统他在议会中遭到弹劾，那这个主持的控告的一定要传召什么 witness， 一定要传召什么见证，或者我们现在的汉语翻译成什么，一定要传召证人的没有证人，一切的终极的重要的判断是无法什么进行，无法核实的。所以说圣经甚至讲到凡事都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要什么定准。这就是西方法学中最关重要的 due process， 就说这个正当的程序其中证人的出庭见证甚至是交叉咨询非常重要。小弟兄姊妹，我们身在美国的法治文化中我们相信证人处于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也一定程度上相信经过一定的程序，一定核实的见证。那这个地方约翰就再次给我们提出一个挑战，既然我们信领受人的见证，为什么我们不领受上帝的见证呢整个圣经，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出自上帝本身的什么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连上帝的见证、上帝的圣言我们都不相信，我们又怎能相信人的见证、人的证言呢？所以弟兄姊妹正确的见证是司法公正的生命正确的见证是法律文明的生命，但是我们接受上帝的见证却是我们得永远的什么生命。那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见证与生命这段经文其实是我自己经历很多挣扎，很难分享因为这段经文本身涉及到 higher criticism 就是高等圣经批判高等圣经批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底这个经文的原本，尤其是希腊文的版本，是采纳哪个版本。我们知道圣经有原本、有抄本，还有什么译本，但是原本磨损不存在了，到底接纳哪个抄本，接纳不同的抄本，这个译本就有一些微妙的什么不同。另外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的第六节到十二节被称为救恩史大纲 在这段短短的经文中怎么有救恩史呢？啊，接下来我们会去分享啊，天上的三重见证，圣父、圣言、圣灵的见证。我们讲到地上的三重见证，圣灵、水啊、浴血。然后我们讲到整个福音见证的核心，那是使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的圣餐讲道、圣餐醒茶中，我们反思到底我们有没有接受上帝本身的见证，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生命。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需要人的见证，我们不得不接受人的见证，哪怕人的见证常常是有限性、有罪性、有死性，但是我们为了诚实的进行，我们不得不要传唤证人。我们知道证人的见证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主，你更是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见证啊！不管你在天上有圣父、圣子、圣灵三重的见证，在地上有圣灵、水、与血的见证，主，你更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内证。主，在这2020年第一次啊圣餐的讲到的分享、见证与生命中，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卸去我们的一切劳苦愁烦，卸去我们诸般的担心、诸般的忧虑、诸般的挣扎，让我们的心思念完完全全灌注于上帝的见证，上帝为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做出的见证，以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得的生命本身。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那弟兄姊妹啊，主恩教会有一个什么特色？一般的独立教会、一般的华人教会啊、一般的华人独立教会，他们有什么特色？就是我们主恩教会在讲坛上啊，以及平常的分享中，我们讲个人见证可以讲啊，但是并不是那么大讲，是吗？特讲。哪怕你讲个人见证的时候，最好是写出来啊，小组的人、牧师啦、长老啦、执事啦，哎，帮你看一看到底你这个见证真的是聚焦在上帝身上，还是跟自己添油加醋，见证来见证去，最后把自己讲成传奇英雄了。你到底是见证的是上帝，见证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救赎大功，还是最后见证的自己本身？所以有人的见证，也有上帝的什么见证，有让人高兴的见证，也有合乎上帝心意的什么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就更多的回到上帝本身的见证。在圣经中有两大种类的见证，这两大种类的见证到底是什么？我们就看到这两大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有两大见证，都是直接来自上帝的见证。一个是有神人摩西，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为律法所做出的见证。你就看到神人摩西在年近120岁啊，形象旧木啊，天鹅绝唱啊，人之将死啊，七言也善，他发自内心用整个生命所见证的。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死、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祈求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就是你可以存活。说弟兄姊妹，律法不会给死人活命的，但是活着的人遵行律法的时候就可以继续什么活着。你已经死了的人，交通规则对你没有意义的，但是活着的人，如果我们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开乱撞，那你肯定是有生命什么危险的啊！这个方面我想是圣经的见证，也是常识。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到神人摩西啊，他的见证何等的恳切。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什么存活啊。今天美国的问题啊，今天整个西方社会的问题，我们走世俗化啊，我们走多元化啊，我们走啊相对化，你有你的道理，他有他的道理，你有你的角度，他有他的角度，你有你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互相欣赏，互相尊重，这样我们就丧失了真理的绝对的什么标准。 啊，在婚姻上啊同性恋了，啊，在劳动上到底是吃国家福利制度呢？啊，市场经济啊，还是计划经济？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需要判断是非呀。但是我们一旦丧失了神的律法、神的标准，我们连是非的概念都没有了。最后我们争来争去的都是意见，争来争去的都是不同的立场，最后都是利益之争，都是权力之争与欲望什么之争，根本谈不上是真理什么之争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啊，其实我们不一一细讲啊，接下来我们会一一阐述。但是使徒约翰在这儿讲，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所以在约翰一书的啊第五章的第六节到十二节，这个见证见证见证这个词是反复什么出现的啊。这样总而言之，我们看从整个圣经的启示来看，就有来自上帝的两大见证啊。一大见证是以摩西为代表的对律法做出的什么见证啊，一大见证啊是以使徒约翰为代表的对福音做出的什么见证，这些都是上帝自己的什么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改革宗神学之美，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主恩做教会反复要传讲的，我们不仅要传福音，我们也要讲律法，因为我们要把神的真道传的全备，就包括律法与福音有整体性，有有机性，有连贯性，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贵的圣言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一点，所以使徒约翰再次讲，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用圣灵做见证啊。因为接下来啊，在啊第八节中还讲到这节经文啊，今天我们就注重在啊下边的经文中，并且用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但是底下有一节经文呢啊，在我们现在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的和合本中没有这节经文啊，但是在钦定本以及钦定本所依据的 Receptus Tectus， 这个 Receptus Tectus 是 指多数经文，或者翻成中文你要查的话叫公认经文。为什么叫公认经文呢？就这个方面我们不涉及那些专家的技术的学术的讨论，就是说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到底上帝交托给谁保管的呢？是上帝交托给拉丁人罗马天主教保管呢？还是上帝交托给今天的学者保管呢？还是上帝当初交托给了东方教会，也就是以拜占庭为中心的希腊教会保管的呢？所以旧约圣经我们很清楚，那保罗讲那神的圣言交托给谁啊？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用的啊正式的权威的抄本就是啊叫 Masoric 马索拉抄本。然后新约圣经我们翻译在宗教改革时期，不管茨韵里、路德啊、加尔文啊、贝瑟啊，特别是钦定本所依据的这个公认经文，这个多数经文都叫拜占庭抄本。这个拜占庭抄本就是 Reformation era， 就是宗教改革时期教会就读这样的什么文本。但是后来很多不信主的学者争来什么争去，为什么呢？为什么学者要争圣经呢？因为学者争圣经是大大有利什么可图啊，每本圣经在西方的发行量都是几百万甚至什么上千万的，然后他们今天搞一个新的抄本啊，明天再搞一个新的抄本。我在神学院学的时候，我们学的那个希腊文的抄本应当是第二十多版的抄本了，每一个抄本你都要买新的啊，你围绕的一个抄本你要买20份，或者你不断的更新，这个生意是很大的。你要晓得，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啊，圣经在西方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什么宗教产品。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从保守派的角度而言啊，旧约圣经我们更崇尚的是犹太人保守的啊马索拉的抄本啊，新约圣经的抄本我们更多应当归向宗教改革时期，甚至包括天主教的五家大译本。也是根据拜占庭抄本，也就是称之为多数经文。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多数经文中讲 讲到 For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 record 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the Holy Ghost, and these three are one. 那翻成中文就是、因为在天上 bear record, 做见证的有三，就是圣父、圣道与圣灵，这三位乃是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根据拜占庭抄本英文钦定本的译本来给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们就讲到对耶稣基督所做出的见证，其实是首先由天上的三大见证。第一大见证我们看到父的见证当然父的见证其实在圣经中也是贯彻始终的，甚至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什么荣耀。但是无论如何，哪怕耶稣基督的服事一开始，特别是当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什么喜悦的。到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天上也有声音发出，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父的见证。第二个方面，我们看成道的见证。道的见证主要是指向耶稣基督，他没有取肉身之前，他作为道本身的那个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一开始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什么同在，道就是谁啊？上帝。所以当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这个地方他不是和一般的人类比，我父做事到如今，我和我父一样做事，也直到如今。就说耶稣不仅仅是道成肉身取了人性以后才开始做工，整个的世界的创造救赎，尤其是创造之功，也是上帝借着他的圣言进行什么创造的。这就是圣经所记载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然后我们看到圣灵本身的见证，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十四节，当然类似的经文还很多，但是这儿明确的讲到，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他把所听见的从哪里所听见的在神的旨意之中，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将来的事他怎么知道？因为圣灵是上帝，所以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根据拜占庭抄本，也就是公认经文，我们首先讲到为耶稣基督所做出的见证有来自天上的三大见证：圣父、圣道和圣灵。第二点，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这个八节，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其实这句话说在地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刚才讲的说天上做的见证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当前面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 These are one， 他们本为一。当讲到圣灵、水与血的时候， They are into one， 他们是归于一，他们不是一，他们是归于一。归于一就是圣灵、水和血，最终的导向都是见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什么儿子，这叫归于一。但是圣父、圣子、圣灵，或者圣父、圣道与圣灵，他本是什么一，独一的上帝。所以关于圣灵的见证我们实际上已经说到，这当我们讲到水与血的时候，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水与血的见证，我们需要水与血的洁净。这就是要承认我们本身是不洁净的，本身是在罪恶的污秽之中的，而且世上的水、世上的血都不能够洁净我们自己，唯独耶稣基督他用水与血能够洁净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见证在约翰一书，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八节耶稣为门徒洗脚，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很多教会，特别是韩国的教会教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新年的时候、元旦的时候、重大场合的时候，有个洗脚礼。越是做牧师的，越是做长老的啊，越是看起来已是被上帝重用的，越需要效法基督，谦卑的为门徒、为自己服侍的对象什么洗脚啊。这也是一个啊，可以思考、可以借鉴的。当我们讲到血的见证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什么赦免了。我们看到当上帝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摩西是洒血在以色列人什么身上。所以在今天的圣餐中，我们要晓得耶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这个血是代表生命的，代表我们犯罪，罪该万死，谁为我们抵命？耶稣流出宝血为我们什么抵命的。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圣灵用水与血来见证耶稣基督。当这个使徒约翰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兵丁用枪刺耶稣的什么肋旁，就有水和血什么流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记载说，有一个兵拿着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所以你看，那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讲到血与水的时候，是他亲眼看到兵丁扎耶稣的什么肋旁，就有血和水什么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儿的血和水不是代表一般的血、一般的水的，就是指耶稣基督本身实实在在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什么死了。他这个死有救赎的什么功效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讲到地上的三大见证然后我们看到这些见证的目的和导向是什么呢？说福音见证的核心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你信主吧，因为我得医治了，所以你信主，你也会得医治。有的说，哎，我信主，我发达了，所以你信主吧，你也会发达。然后因为耶稣爱我，我信主了，耶稣也爱你，所以你也信主吧。所以不知不觉，我们的见证都集中于我们得的好处，但是很少是真正为耶稣基督本身做见证的。所以我的祷告靠着主的恩典，彼此的劝勉，是我们在2020年中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本身，他如何为我们流出血与水。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讲的是，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人的见证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最最重要的。就像冯明成牧师讲一样，他说人啊，有的时候说我们绝不撒谎当我们说绝不撒谎的时候，本身就是个谎。因为你不知不觉有的时候出于软弱，有的时候出于诡诈，不知不觉那种不合乎事实或者不是全部真理的就出现了。如果有人说我完全讲真理，这个心智是好的，但是我们同时意识到，就像冯明成牧师这样谦卑所见证的所以非常重要。而上帝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然后我们看，因为上帝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信上帝，你是有盼望的。那你信耶稣基督，当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上帝什么面前。你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耶稣基督，那就是死路什么一条。或者说我唯独信上帝但我不信耶稣基督，也是死路什么一条。因为上帝本身在整个律法的见证是指向耶稣，那福音的见证是聚焦于谁耶稣。所以不管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以色列教会、外邦教会、律法和福音，最终指向的唯一的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本身。所以接下来在义经解经的角度使徒约翰自己讲，说信上帝儿子的这个见证就深深的融入他的心灵，就融入他的生命。但是不信上帝的 就是将上帝当作什么说谎的，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杀人放火、窃国大盗啊、暴君酷吏，所有的罪都可赦免，但是唯独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啊，唯独亵渎圣灵的聚焦在哪儿呢？唯独亵渎圣灵为耶稣基督所做出的什么见证。当圣灵传接着人传讲主的道，圣灵要在心中给你有一定的感动，让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不愿意认识耶稣基督，你反倒说的交鬼的啊、喝酒的啊、与苦力啊、与这个税吏来往的啊，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教师，但他绝不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这就是亵渎圣灵的。啊，唯独这一个罪是不得什么赦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相信上帝为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做出的见证乃是何其什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见证的核心，上帝见证的落实，就要落实在我们发自内心的切切实实接受圣父圣道圣灵，接受圣灵水与血，天上的三重见证，地上的三重见证，最终唯愿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什么同证。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一千道一万，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生命。所以神的见证乃是生命本身啊，这个生命就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是我们的道路，他是我们的真理，他是我们的生命本身。最后啊，通过今天的圣餐，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生命。使徒约翰本身在5章11节到12节就说，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边。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常常讲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爱心、把我们的智力、把我们的情感、把我们的意志、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包括在2020年中，你把你的时间、生命和精力有多大的百分比投入到研读圣经、默想神的话啊、神所悦纳的事工啊，还是投入到纠缠到我们个人的恩恩怨怨啊，啊，鸡毛蒜皮了。我不是说世上的事情不重要，但是我们需要省察，我们需要判断，到底我们多少的生命、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多少的能量、多少的事工，真正聚焦在上帝、聚焦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个见证是永生的见证，这个永生的见证的核心就是在上帝的儿子里边的什么生命，这就是整个救恩史的大纲。天上的见证、地上的见证都聚焦在主耶稣基督，都聚焦在我们心里有没有耶稣基督本身做我们的主。这下马太福音16章16节彼得所回答的，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的灵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正领受圣父圣道圣灵，让我们领受圣灵血与水的天上地上六重见证，都是指向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本身，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接受他，真正的像使徒保罗所讲的，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将其他拦阻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一切都看作是粪土。主，求你将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